Hello，
这个好。
嗯，声音好，好的。Hello， 各位组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第一天，也但是第二次到咱们爱城华人基金会来讲道。
今天是我第一天到爱城华人浸信会，但是第二堂到。
刚才九点半在英文堂刚讲过。
今天早上九点半在英文堂已经讲过一篇道的了。
那么我叫杨威，
我的名字叫杨威，
跟林泰山牧师是神学院的同学，
曾经在神学院里面呢就是做过，我刚毕业，他刚刚入读的时候的同学，
但是我比他晚两年毕业，
他比我迟两年毕业，
迟两年
毕业，迟了两年毕业的，
对，我们教会只有三岁。
我们的教会只有三岁，
但是就像人一样，身体的功能也已经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但是我们好像你们一样，身体的功能已经能够正常的运作。
在2012年6月份，我还在 Taylor 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职堂事工。
在1112年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想着这个职堂的工作。
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教会一直都是在神的带领下不断的成长发展。
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的教会已经一路的在发展和成长。
职堂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事工，很不容易。
其实职堂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工作。
我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很多次我都感到挺不下去了，想放弃。
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其实很辛苦，因为有职堂要读书，我曾经想过放弃。
但是还是靠着神的恩典走了过来。
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熬过来。
我做这件事呢，不是我自己突发奇想，而是因为神的呼召。
其实我不是我突然之间有个幻想，而是神对我特别一个呼召。
刚才我们唱诗哈，有一首诗歌叫 Below My Vision。
刚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做 Below My Vision。
这个中文有些翻译成主是我万有，
主是我万有的首歌，
但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呢，我觉得可能翻译成为我意象更合适，
其实呢翻译成为我的意象更加适合。
意象就是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
意象是从神那里得回来一个启示。
意象不一定是超自然的现象，
意象不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我没有看见过天使挥着两只翅膀来跟我说话，
我们不一定会见到有个天使揈着两个翅膀向我们说话。
但是神通过圣经和其他信息让我知道他的旨意。
但是神透过圣经和其他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旨意。
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13章的31到32节。
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这样讲过。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我读中文，先读那个国语啊。
Okay.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成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这段比喻的意思非常明显，是说天国刚开始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
这段的比喻相当清楚，其实天国开始是你见到是好像微不足道的，
就像一颗小小的芥菜籽，但是会慢慢的成长壮大，
就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它会慢慢的 长大的，
甚至长成一棵树，把田里其他的植物都比下去，
甚至长大成一棵大树，比其他的植物更加的大。
而且因为它长得枝繁叶茂，有很多飞鸟会来栖息在它上面。
而且它的枝叶非常之茂盛，飞鸟能够在那里就栖身。
这个动人的比喻讲的是神的国。
这个动人的比喻讲的是神的国。
而神国最重要的体现是教会。
而神最重要的启示呢，就是教会。
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教会的建立和壮大也就是神国的扩展。
教会的建立和壮大就是神国的强大。
对我来说，这个比喻是一个建立地方教会的意象。
对我来讲，这个的比喻是一个建立地方教会的意象。
首先呢，告诉我地方的教会建立是要经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建立地方教会是要从一个从细到大的一个发展程的过程。
其次，他让我知道，因为神的工作，地方教会一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的。
因为神的工作，地方的教会必定会是慢慢的由细到大，慢慢的成长的。
实际上，我三年来的施工情况，可以用路加福音十章的一到十七节来做例子描述。
其实我过去的三年的经历，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一样这样的经历的。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七节。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经文。
那么首先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做神的工作要有神的意象。
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工作要有神的意象。
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三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三节，那我读给大家听。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这里讲到主耶稣的门徒被差遣出去传福音。
这里讲到主耶稣的门徒被差遣出去传福音。
福音的合场很大，不信主的人很多，需要很多福音工人去做工。
福音的工作很大，要信主人相当之多，因此需要很多的工人。
如果不是奉主的差遣，没有人可以做主的工作。
如果不是奉主的差遣，是没有人能够做主的工作，
也没有人可以完成主的托付，
也都没有人能够完成主的托付。
福音工人的呼召是充满了艰难挑战的。
其实主给我们的呼召很多时候都充满了挑战和艰难，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就好像羊羔进入狼群一样。
魔鬼暂时管辖这个世界，
魔鬼暂时管辖这个世界。
我们进入世界，就相当于深入敌方领土，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去传福音就好像进入敌方的领土，向敌方来挑战。
我之所以走上直堂这条道路，也是因为神的呼召。
我走向直堂这条道路，也是因为神的呼召。
2012年6月以前，我在爱城进行国语教会侍奉。
2012年之前，我在爱城国语浸信会进行侍奉。
那里很兴旺，人很多，资源也丰富。
其实在那里其实都很多资源，很丰富的资源。
牧者和教会的领袖都很有经验。
牧者和教会的领袖都有很多的经验。
神大大的使用那间教会，也大大的祝福那间教会。
神很大大的祝福和使用那间的教会。
当时我带领一个家庭小组在我家里聚会。
我带领了一个家庭小组在我家里面来聚会。
我们小组绝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这个小组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从中国大陆而来的。
有国际学生，有新移民，有访问学者。
有国际学生，有访问学者，有一些研究生。
一些人离开了，又有一些人进来。
有些读完离开，有些新的加入来。
从十年以前开始，我就发现从中国来北美的华人越来越多。
我从十年之前已经开始发觉到从大陆而来的，从北来到北美洲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还是在不断的增长，
而且还不断的增长，
而华人教会却没怎么增加，
但是华人教会好像没怎么增加。
我就很有负担建立华人教会，
因此我很有负担就建立华人教会，
以满足福音合场的需要，
以满足福音需求的需求。
我们的组员很多人信主之后买房子搬到了爱城的西南区。
我哋教会好多人信主之后就去到西南边嘅地方建立教会。
Tweeliger、Hydel、Glen Riding 和 Windermere 地区。
去到Tweeliger 啦、Windermere 等地区嚟建立教会。
他们虽然不在我们小组聚会，但是仍然跟我保持着联系。
佢哋冇俾我喺嗰度聚会，但系仍然同我哋保持着关系。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西南区有大量华人。
我们一路都发现到，其实很多一路的进来的不断的很多的华人，
大部分是新移民，绝大部分是非基督徒。
大部分是新移民，绝大部分是非基督徒。
而那边没有华人教会，
而那边是没有华人教会。
据估计在爱城西南区有大约4000华人。
我们估计在爱城的西南区有4000个华人。
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信仰，
他们很多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这个信仰。
经过2年多时间的祷告， 我确信神呼召我在特维勒哥建立一间华人教会。
经过两年的祷告，我确认我知道我要在特维勒哥这个地方建立一间华人的教会。
这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意象。
这个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意象。
因为爱城不断地向南扩展。
爱城不断地向南来扩展。
将来在爱更南的地方会有更多的新社区。
将来在更南的 地方会有更多的新的区域。
也将会有更多的华人搬进去。
必定有更多的华人搬进去的。
因此我的领受是神要我先在特维勒哥建立一间华人教会。
因此我领受就是神要我首先在特维勒哥建立一间华人的教会。
然后向南边建立更多的教会。
然后向南边建立更多的教会。
换句话说，神给我的意向是不断建立教会。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给我的意向就是不断的建立教会。
在我开始食堂施工之前，我考察了西南区的情况。
在我开始我施工之前，其实我做过西南区一些考察。
知道在那边房价不便宜。
在那边的楼价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居住的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居住的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
换句话说，那里没有穷人。
换句话说，来到那里 都不是说太穷的人。
那里的华人大部分是新移民。
在那边的华人大多数是新移民。
关心的是好工作，多赚钱，付房贷。
关心的都是有好工作，好工作做，赚多点钱，赚多点银。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追求更多的物质生活。
换更大的房子住。
换间更加大的屋住。
没有什么人对福音感兴趣。
冇乜人对福音感兴趣，基本上。
我知道我将会面临艰难的工作。
我知道我将面临艰难的工作。
我知道我将会面对长期的挑战。
我知道我要面对长期的挑战。
但是我还是在2012年6月离开爱城进行国语教会，在特维勒哥开始了职堂施工。
但我仍然在12年的6月离开了爱城国语浸信会，来到建立这个教会。
因为我清楚这是神给我的意象。
因为我清楚知道神给我意象。
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愿意讨神的喜悦。
我愿意讨神的喜悦。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学习信心的功课。
这个今天这段经文第二样东西给我们看到的学习信心的功课。
路加福音十章四节说，
路加福音十章四节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主耶稣在这节经文教导那些去社区传福音的门徒们学习单单信靠他的功课。
主耶稣教导那班要去到社区里面传福音那班人要单单信靠神自己。
如果我们去追求神给我们的意向，神就会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所求。
如果我们是追求神自己的意向的时候，其实神是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
神不要我们担心金钱不够用。
神不要我们担心金钱不够用。
神也不要我们担心生活的需要。
神也都不要我们担心生活上面的需要。
同时我们是主差遣的福音战士，进入敌方的阵营。
我们都是主所差遣，也都进入敌方的阵营。
要跟黑暗势力打属灵的仗。
要就去向到黑暗势力里面打属灵的仗。
主要我们轻装上阵。
只要我们轻装上阵。
主不要我们有那么多的负担。
主不要我们有那么多的负担。
无论什么负担，经济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不论你是什么负担，来经济上或者是思想上。
所以要我们专心自己的工作。
主不要我们有什么负担，要我们专心的工作。
将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施工中去，不被其他的事情牵扯。
将我们的专心精力全部投入施工里面，不要担心其他的一切事情。
换句话说，当我清楚了神的意向之后，就必须行动起来。
当我清楚主的意象之后，我就必须整装出来待发。
追求意向，
追求意象，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学习信心的功课，
学习信心的功课。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这样。
当我离开原来的教会准备职堂的时候，还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其实当我离开本来教会预备职堂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是很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是在不断的祷告中，我求神给我开路。
但是我不断的祷告里面，我求神为我开路，
让我明白他的旨意，
让我明白他自己的旨意。
其实神早已为我预备了。
其实神已经早已为我预备，
在他的时间就显明给我。
他在他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显明给我。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门关于职堂的课。
在我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学过一门的课，关于职堂的课。
当时请了几位牧师谈他们的经验。
请过几位牧师讲过他的经验。
其中一位就是 Ken McDonald。
其中一位就叫 Ken McDonald。
Terwilliger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
Terwilliger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
课程结束以后，我跟 Ken 牧师一直都保持联系。
在课堂结束之后，我同这个 Ken 牧师都一路的有保持联系。
当时 TCC 在 Terwilliger 社区的会堂还在施工。
当时 TCC 即系而家喺Terwilliger Town 里面嗰个嘅 church 啦，当时仲仍然喺度施工。
他们在神学院的体育馆里面聚会。
佢哋喺神学院嘅体育馆里面嚟到聚会。
而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
而我住喺神学院对面嘅宿舍。
在祷告以后，我职堂的第一步就是加入 TCC。
喺我祷告之后，我第一个知道嘅要做嘅就系加入 TCC。
同时在我的宿舍里面开始一个中文的家庭小组，
并且在我自己的地方就开始一个家庭的小组，
邀请几位我以前家庭小组的成员和一些老朋友开始每周聚会，
就邀请了我从前的一些小组成员和一些老朋友一起就开始我们的查经聚会。
这就是生命更新进行教会的雏形。
这个就是生命更新教会的开始。
2012年9月，TCC 搬进了在特维勒格里刚刚建好的会堂。
TCC 就搬入了当时刚建好的会堂。
我们也跟着搬了进去。
我们都随着搬进去。
那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在里面聚会。
咁直至就从那时开始到现在都在那里聚会。
感谢神对我们的带领。
感谢主对我们的带领。
也感谢 TCC 和 Ken 牧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帮助。
也都好感谢 Ken 牧师从开始就对我们的帮助。
他们很愿意做跨文化的福音工作，
他们都很愿意做跨文化的工作，
对华人的福音事工很有负担，
对华人的福音事工非常之有负担，
在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对每一方面对我们都很大的支持。
我们在 TCC 里面聚会的前半年不交房租，
我们 TCC 聚会里面的前半年其实我们不用交租，
后来一个月交500，
后来交500元，
再后来1000，
到后来1000元。
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开始职堂的时候还没有从神学院毕业，
开始职堂的时候仍然从未从神学院里面来到毕业。
对职堂牧会都没有什么经验，
对职堂牧会都没什么经验。
神为我安排了好几位经验丰富灵性好的牧者做我的导师。
神为我预备了灵性好的有经验的牧师做我的导师。
Ken 牧师就是其中一位。
Ken 牧师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的事工一直都没有钱，
我们的事工一直其实都没有金钱上面的来源，
但是一直也不缺钱，
但一直都不缺乏金钱。
刚开始我一边职堂一边在神院读书一边在餐馆送餐，
我开始的时候一边在神学院读书一边职堂，另外一边就去餐馆送餐。
我用自己的收入维持事工的需要，
用自己找的收入来维持事工。
后来我从神院毕业，
后来我从神学院毕业，
教会的奉献和经济资助也多了起来。
教会的奉献金额似乎多了些那么多。
我就辞掉了餐馆的工作，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我就辞去了餐馆的工作，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们教会在2013年加入了 CNBC。
我们教会在2013年加入了 CNBC， 加拿大浸信。
就是加拿大的美南基金会。
加拿大的浸信美南浸信联会。
跟我们爱信都是姐妹教会。
同我们教会就变成姊妹教会。
那以后 CNBC 开始在经济上施工上支持我们。
跟着 CNBC 联会呢就在经济上面有这个支持。
然后爱城的恩福基金会和卡城的味道基金会也支持我们。
我们爱城的恩福浸信会和卡城的味道浸信会呢都是有支持的。
今年开始爱浸也支持我们。
今年开始我们爱浸我们教会爱城浸信会开始支持杨威牧师。
慢慢的我们在经济上的情况越来越好。
慢慢的我们的经济状况里面就会越来越好。
压力越来越小。
压力都会越来越小。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同工。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位同工。
不知道如何建立教会。
真的不知道怎样建立教会。
我们常常在聚会时间已经过了的时候站在教会门口。
我哋好多时候呢就冇人嚟啊，即係时间过咗都仲喺站教会门口。
望远一川的等人来。
喺度企喺度喺度等人嚟。
我们聚会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四个人。
我哋聚会最少嘅时候得四个人。
后来人数多了需要也多了。
慢慢人多啦。
需要也多了。
我哋嘅需要多啦。
主日崇拜、查经、探访以及各种杂事。
主日崇拜啊、查经啊、等等，我哋都需要人手嚟帮助。
忙到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其实真系忙到我咧，连瞓觉嘅时间都冇。
在持续迫切的祷告中，
喺持续迫切嘅祷告里面，
神不断将帮手带到我们当中。
神不断嘅将可以帮手嘅弟兄姊妹带到我哋当中。
特别是很多牧者和神学院的教授。
特别好多牧者同埋神学院嘅教授。
来帮助我们讲道培训。
嚟帮助我哋嚟讲道同埋培训。
那你们林牧师就帮了我们很多忙。
林牧师就系其中一位。
这样我的压力大大减轻了。
咁我嘅压力就慢慢嘅被减轻啦。
我们教会能够一直在土卫六发展，都是神的恩典。
我哋教会喺土卫六嗰度嘅发展，一直都系神嘅恩典。
我们是靠着神的保守和扶持，不断学习信心的功课。
我哋靠着神嘅不断嘅保守同埋支持嚟继续行每一步。
经历他的大能大力，在灵命上更新成长。
经历佢嘅大能大力喺灵命上边不断嘅更增成长。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第三点是与人建立关系。
今天嘅经文要告诉我哋第三点嘅东西就系与人建立关系。
在路加福音十章七到八节说，
喺路加福音十章七到八节嗰度咁讲，佢话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这段经文讲的是，当主的门徒向社区中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门徒去到社区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他们愿意敞开心门接待这些福音使者，
如果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门接待这些门徒的时候，
那么就要尽量与他们建立关系，
就你要尽量与他们建立关系，
因为工作所必须的，
这个是福音工作必须要有的。
吃喝不仅仅是犹太人在乎的，华人一样重视。
吃喝唔单止只系犹太人所喜欢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系一样。
通过饮食跟人建立关系，是我们职堂施工中重要的一环。
通过饮食同人建立关系，都系我哋建堂里面所其中一个环节。
感谢神，以前让我在餐馆打工。
感谢神咧，我从前喺餐馆里面打过工。
不论前台后厨还是送外卖，
不论前排后厨甚至做外卖，
不论华人还是洋人餐馆，
不理是华人的餐馆或者洋人的餐馆，
我都有经验，
我都做过，我都有经验。
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做东西吃的人，
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喜欢煮嘢食的人。
而在土卫六里面的华人很多都跟我有同样的爱好。
在土卫六里面的华人很多人都跟我有同一个爱好，就是吃嘢。
当我们跟一个家庭认识以后，
什么？
当我们跟一个家庭认识以后，
当我们同一个家庭认识之后，
就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聚餐，
就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餐。
我体会当教会做两件事的时候，来的人都不少。
其实我体会到教会做这两件事呢，来的人都会不少的。
这两件事都跟吃有关。
这两件事都跟食有关系的。
第一件是聚餐。
第一个就是聚餐。
当我们告诉大家有聚餐活动，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参加。
当我们有聚餐活动的时候，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参加。
我们每个月都会搞一次 potluck。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搞一次 potluck。
请参加的人每一家带一道菜来分享。
要参加每一个人带一道菜回来分享。
这时候大家就会带自己拿手的菜来聚会。
到时就会带自己拿手的菜来到。
这样我们既能认识朋友建立关系。
这样我们除了建立关系认识对方的时候，
也可以在聚餐之后邀请他们参加福音活动，
也都可以在聚餐之后邀请他们参加福音的活动。
我们也搞美食节活动，
我们搞美食节活动，
并排名次，
并排名次，
为烹饪出色的选手颁发奖品，
为出色煮得好的就颁发奖品。
每当有这种活动，都会极大的调动社区华人们的积极性。
每当有这些活动，都能够大大的激动社区里面的一些参加者。
很多身怀绝技的美食高手，平时没有机会显露自己的本领。
有很多身怀绝技的美食高手呢，就平时没机会表现自己。
在美食节上就可以一较高下。
在美食节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表现他的能手。
而大家不仅可以显露手艺交流经验。
大家不单止可以显露自己的手艺，亦都交流经验可以。
可以，还可以尝到平时尝不到的美食。
亦都可以食到平时食唔到嘅东西。
第二件能够吸引人的事情就是野餐。
第二件吸引到群众嘅就系野餐。
有人从来不到教会，但是一出去玩就能看见他。
有啲人平时唔去教会，但如果有啲咩嘅出去玩嘅野餐，佢哋就会嚟噶啦。
如果出去玩又提供免费的食物，
如果出去玩能够提供免费嘅食物呢？
像热狗、汉堡、水果、饮料，来的人就更多。
无论热狗、汉堡、水果乜都好啊，啲人都要。
还能来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
佢哋唔单止嚟，佢哋仲带埋个家庭，带埋孩子嚟。
我们在夏天常搞这一类的活动，也因此交了很多朋友。
我哋好多时候喺特别夏天咧搞呢啲活动，吸引咗好多嘅朋友参加。
建立关系不仅邀请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建立关系唔单止系邀请人嚟参加我哋嘅活动。
我们也去到他们家里聚会。
我哋都去到佢哋嘅家庭里面去聚会。
有些好客的人愿意开放家庭跟我们吃饭聊天。
有啲好客嘅人愿意接待我哋去到佢屋企，甚至食一餐。
我们就买东西去，在他们家里涮火锅包饺子。
我们就买东西去到屋企里面做嘢或者包饺子。
然后将屋子打扫干净，带着垃圾离开。
咁帮佢临走时候帮佢打扫埋干净，咁跟住先离开。
探访是建立关系以及深化关系很重要的工作。
探访系建立关系、深化关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
我们常常去社区的华人家里看望他们。
我哋好多时候都社区嘅家庭里面，到家庭里面探访佢哋，
跟他们交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去同佢哋交流，同埋帮助佢哋解决问题。
当他们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了基督的大爱时，就愿意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
当佢哋喺从我哋身上感受到基督嘅爱嘅时候，佢就愿意到教会嚟参加我哋嘅活动，
并且把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带来，
并且将佢嘅家庭里面嘅亲戚或者朋友都带到嚟。
就这样靠着神的大能，
就是这样靠着神的大能，
慢慢的，
慢慢的，
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家庭来到教会，
一个的一个的人，同埋一个一个的教会将他带到教会的里面，
跟我们建立起了关系，
同我们建立了关系。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祝福社区和人民。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祝福社区和人民。
请林牧师读《路加福音》十章五节和九节的上半节。
《路加福音》十章五节同埋九章 A 吓，咁十章九节嘅 A， 我读俾大家听。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家一家平安，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主的门徒奉基督差遣做福音工作，不仅仅是吃喝那么简单。
主嘅门徒就主嘅差遣去做福音工作，福音嘅工作唔系净系食咁简单。
还需要给人带去帮助和祝福，
并且要将帮助和祝福带到人家里面。
我们的职堂事工也是一样，
我们的职堂事工也是一样。
当我们跟一些人建立了关系，慢慢熟悉以后，
当我们与一些人建立了关系，慢慢熟悉之后，
就了解了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就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和困难。
我们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们尽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有一位单身妈妈，
有一位的单亲妈妈，
带着一个男孩住在一个 house 里，
带着个仔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
愿意跟我们交朋友，
愿意同我们交朋友。
他常常有些家务活一个人干不了，
好多好多家里面好多家务一个人干不掉，
需要人帮助，比如说在后院种树，
需要人来帮助，在譬如在 后院里面种树。
如果我们知道他需要帮助，就跑过去帮他干活。
我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去帮他手。
他也很感谢我们，常常劳动结束之后邀请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咁佢好感激我哋，都好多时候喺聚会之后邀请我哋到佢家里面嚟到食饭。
还有一家人，先生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
有一位个家庭咧，佢个先生喺中国里面有自己嘅生意。
常常需要在中国和加拿大两边跑。
好多时候都要喺中国同埋加港两边飞。
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边。
太太有两个孩子住喺呢一边。
他有很多需要。
佢有好多需要。
有时候孩子生病了，需要人帮忙开车送到医院去。
有阵时仔病啦，需要人去开车送到医院里面去。
冬天下了大雪，需要有人帮忙扫雪。
冬天落大雪咧，亦都需要人嚟帮手扫雪。
我们也经常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
我哋都经常喺需要嘅时候嚟帮助佢哋。
在社区里还有一家人。
喺社区里面仍仲有一家人。
喜欢来我们教会参加活动，跟我们成了好朋友。
嚟到我哋教会里面同我哋认识咗，参加聚会。
这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都很有个性，脾气火爆。
呢两个呢家个家庭男主人同女主人都相当之脾气好暴躁。
常常因为琐事吵架。
因为好多时候因为一啲琐事啊可琐碎嘅事就吵交起嚟。
在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去帮助调解。
好多时候佢哋嗌交嘅时候我哋都去到当中做和事佬。
所以我现在还是单身，但是已经做了很多婚姻辅导的工作。
我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婚姻辅导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约好了跟男主人谈事情。
有一天我跟男主人约好了谈一些事情。
到了时间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有人接。
时间到了但是都没到，打了很多次电话又没人听。
我想可能他们又吵架了。
我估他们家又是在嗌大架。
于是开车开到他们家去，当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于是开车去到屋企，已经半夜12点。
果然到了他们家，发现两个人刚刚吵完架。
去到屋企，发觉两个人真系喺度嗌大架。
正坐在客厅里生气。
坐喺先生坐喺客厅里面生气。
孩子躲在吓得躲在卧室里。
孩子就匿埋喺个地下地被即系间房里面。
另外有一个基督徒夫妇，也是他们的老朋友。
另外有一位基督徒，一对基督徒夫妇，亦都是他们的老朋友。
正在那里劝解。
在那里劝解。
可是两个人仍然是谁也不服谁，一定要对方给自己道歉。
但两个人，边个都不服边个，不肯讲道歉。
我赶紧加入，把他们两个分开。
我赶入家门，将他们两个分开。
把先生带到了地下室，太太留在客厅里。
将先生带到地下室，太太留在客厅里。
我在他们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帮助调解冲突。
我喺佢屋企里面留咗一段嘅时间，帮助佢哋解决问题。
回到家以后，筋疲力尽。
我当我回到家里面嘅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倦。
像这样关怀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
好似呢啲咁特别嘅事情，其实我做咗好多。
花了很多时间。
花咗好多时间。
传福音不仅仅要说，也要做。
传福音唔单止系讲，仲要系去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行动将主的大爱传递给别人。
好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透过行动将基督的爱带到里面。
让他们在生命中真正经历到神的爱，以此认识神。
让他们能够在生命中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主的恩典。
然后才会相信耶稣基督。
然后才会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去做。
今天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广传福音。
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第五点就是广传福音。
请林牧师读路加福音十章第九节。
我读路加记第十章第九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每个人都会生病。
无论是以前到现在，每个人都会生病的。
或者是在肉体上，或者是在灵性上。
或者是肉体上面，或者是灵性上面生病。
不健康的人需要被医治。
都需要医治，我们每个人。
这个世界有很多医生，但是有很多病都治不了。
这个世界很多医生，但其实很多病都医不到。
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医生。
唯有耶稣基督先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医治。
因为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抚慰所有的痛苦。
因为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抚慰所有的痛苦。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请林牧师帮忙读。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讲。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命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有一对夫妇，先生是基督徒，太太不信。
有一位基督徒先生基督徒，太太就不信的。
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教会，常常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他们都来到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都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他们都是四十多岁了，但是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是四十几岁，但是刚刚生了一个小朋友。
可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却不能正常的吃奶睡觉。
但是这个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不能够正常的吃奶和睡觉。
这让他们很忧虑。
他们很忧虑。
他们咨询了育儿专家，带孩子看医生，想尽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找了儿科专家，想尽方法，但都想不到办法。
他们每一天24小时看着孩子，身体极度疲惫，精神接近崩溃。
他们24小时都看着这个小孩，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崩溃疲劳。
于是先生请我们为孩子和他们全家祷告。
于是请我们为孩子和全家来祷告。
他经常一天打好几次电话来请我为他祷告。
他经常一天打几次电话来叫我为他来祷告。
上个月的一天，他邀请我和几位教会的领袖到他家里。
上个月去听我和教会几个的领袖到他家里面去。
为他和孩子抹油并按手祷告。
为他孩子来到抹油和祷告。
现在的孩子情况好了很多。
现在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了。
这大人呢，在身心灵各方面也都感觉到了主的医治，现在变成了轻松很多。
他们大人来讲，他们的感觉到主看顾也都变得轻松了很多。
福音神的话是救人医病的良药。
福音神的话是救人医病的灵药。
而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传福音给不信的人。
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
带领他们信主得救，跟神恢复破裂的关系。
带领他们信主和神恢复这个的关系，
并不断经历神的医治，
并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
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样讲：我也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去年九月份在我们这里受浸的。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去年九月在我们教会受浸。
那时她和她的女儿移民到加拿大刚刚一年多的时间。
当她的女儿移民到加拿大一年多的时间。
那时的她没有专业技能，对英语没有信心。
当时她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也对英文没什么信心。
在餐馆里打工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去到在餐馆里面打工也都看不到人生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邀请她和她的女儿来参加我们福音聚会。
有一次去到我们就邀请她来到同埋去的女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
当她跟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神的道进入到她的心里。
当我们同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神的道进入到她的心里面。
大大的安慰了她。
大大的安慰了她。
对他而言，神的话是生命的活水。
对他来讲，神的话就是生命的活水，
将他心里的恐惧、忧伤、挣扎、无奈全都冲走，
将他心里面那种的忧虑、挣扎、疑虑完全的扫空，
带给他平安、喜乐和满足，
带来了平安、喜乐和满足。
他来我们教会半年就受浸了。
他来到我们教会半年就受浸了。
我亲眼见证了他成长的神迹。
我亲眼嘅见证到佢信主改变嘅神迹，
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将神的道迅速的吸收领会，
就好似海绵吸水咁，将神嘅道好快嘅吸咗入去，
飞快的成长，
飞快嘅成长。
现在他信主还不到一年，却已经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了。
佢喺我哋教会不到一年，已经系我哋教会现在嘅领袖之一。
神给了他一份满意的工作。
神今天给了他一份满意的工作，
让他每一天都靠主学习过得胜的生活，
让每一天都靠主过着得胜的生活。
同时他也积极地参与多种事工，
而且他也都积极参与 不同的事工，
灵命不断地更新成长，
也都不断地更新成长。
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神的大能。
这个就是福音的果效和神的大能。
传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传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改变人心，使人过全新的生活，
改变人心，使人过全新的生命。
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六点是，
今天这段经文叫给我们看到的第六点是
靠主得胜，
靠主得胜。
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章第十七节那里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主的门徒为主做工，
主的门徒为主做工，
靠着主的大能打败黑暗权势，
靠着主的大能打败了黑暗的势力，
将不信的人从魔鬼的辖制中拯救出来，
将不信的人从魔鬼的辖制中拯救出来。
我们的职堂施工也是这样，
我们的职堂的工作也都是这样，
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才能够得胜，
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才能够得胜，
产生果效，
产生果效。
我可以说自己对这份工作已经尽了全力，
我自问自己对这份工作已经尽了全力，
但即使这样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但是纵使是这样，我都常常感觉到力不从心。
我有心去拯救那些不信的人，
我有能够去同 接触嗰啲不信嘅人。
但是一个人是不是信耶稣，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但系一个人系咪能够信耶稣，唔系我嘅决定。
只有神才能做改变人心的工作。
只有神才能够做改变人心嘅工作。
然而在生命更新进行教会，我不断地经历着神迹。
在生命更新教会里面，我不断地经历着神的神迹。
2013年只有一个人在我们教会接受浸礼。
2013年只有一个人接受浸礼。
而在2014年神带领13个人在我们这里受浸。
但到2014年有13个人神带领他们来受浸。
有些人是在别的地方接触福音，但在我们这里受浸。
有些人在别的地方接受福音，但在我们这里受浸。
一些人受浸之后留了下来，成为了我们的骨干。
有些在别的地方受浸，来了我们这里面成为了我们的骨干成员。
热心的侍奉神。
热心的侍奉神。
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靠主不断打着得胜的仗。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靠着神不断的来到得胜。
几乎每一周神都带领新人来到我们教会。
几乎每一周神都带领新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虽然留下来的人不多，但是一旦有人留下来，就能够委身在这里侍奉。
虽然来的人不是说很多，但是一旦留低的人呢，就能够不断的委身为主工作，
并且自己也得到长进，
而且自己也都得到长进。
我们教会很年轻，
我们教会很年轻，
在方方面面都很欠缺，
在每一方面都有很多欠缺，
但是我们很有信心，
但我们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很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意向，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意象。
我们的意向就是建立越来越多的教会，容神益人。
我们的意象就是建立越来越多的教会，荣神益人。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感谢您今天给我机会在爱津分享您的意向和作为。
主啊，我感谢你今天让我来爱津来分享你自己的恩典和作为。
愿您借着这些信息激励爱津的众弟兄姐妹。
愿你藉着这些信心来激励爱津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也不断追求意象。
让每一位都继续的追求意象。
勤作主工。
勤作主工。
愿您大大的祝福爱津。
愿你大大的祝福爱津。
借着他们祝福其他的人和福音施工。
藉着他们祝福其他的人和福音的施工。
神灵也不断祝福我们教会。
求你都祝福我们的教会，
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让生命更新不断壮大，
让生命更新教会不断的壮大，
拓展神国的疆界，
扩展神的疆界，
带领人更新生命，
带领人更新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